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鹏咪呀网络电台为您量身制作的好爸爸，我是小凤。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奇特的一个阵容哈，以往大家听到的好爸爸和坏爸爸同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我们首先有请好爸爸小刚哥。您好。
大家好，我是小刚，
应该已经九尾了哈。好，我们欢迎老陈。老陈你好，坏爸爸的代表。
哎，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远到北京而来的卓越人才哈，他是电脑方面的专家。我们有请小林。小林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林。
好，那我们今天呢，三个爸爸欢聚在这里哈，能不能欢聚下去呢，就看我们的下面的节目了哈。好，我知道现在其实很多，我们以往的时候我们一直都说到爸爸哈，除了小刚哥会说爸爸一些非常好的地方，那我们听到老陈呢一直都在控诉爸爸，对吗？
我不用控诉，我只是在讲这个坏爸爸的标准。而且呢，我在好爸爸面前啊，我有一种什么自信呢？与生俱来的自信。他那边人少，我这边人多。
对，
此其一啊。第二是什么呢？他那个好爸爸呀，他还得劝人心向善，得去如何才能做好爸爸。我这头啊不用解释，不用说，哎，就是啊，
就好像他这自然来的就是坏爸爸哈。你得先问问小林同意不同意你这么说，当然小刚哥是肯定不同意了哈，你是好爸爸代表。你说我把小刚，我把你给定了位了是吧，定格在那儿啊，你怎么说？
我这个其实好爸爸坏爸爸
啊，
其实坏爸爸这里的坏可能要打个双引号哈。
嗯，
但是我仔细也在想，这个好爸爸是不是有
也是打双引号，
也是打双引号的，有的时候。
哇，真是。
那么有的时候对孩子的好很可能就是坏了他，
嗯，
坏了他的习惯，坏了他的界限，
嗯，
坏了他的行为，
嗯，
可能对他将来的这个发展长大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想到两个字儿，
嗯哼，
溺爱。
嗯，
啊，我们常常觉得妈妈溺爱孩子，其实爸爸很多时候也特别溺爱哈。小林，你溺爱不溺爱孩子呀？
应该也是很溺爱的，
很溺爱哈。小林呢，也一儿一女，对吗？
对，
啊，
哦，真好，真好，
真好，真好。那你的意思就是你那个不好？
哦，就一儿一女一枝花嘛，就这么说的
啊。
我们就单边一个，所以就
我一会儿我再批判他
这
一儿一女怎么好哈。
小林 啊，
小刚哥，你刚才讲到这个坏爸爸哈，然后我说到溺爱，
嗯，
看样子你这心里是有点事儿的哈，您给我们说说。
分享我自己家里的这个，我觉得好爸爸做的不好的地方哈，比如说我太太。这个给我们家女儿定了一个习惯哈，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不能看电视，不能看这个电脑。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家吃完晚饭可能比较早，才6:30钟。那么我们家女儿很机灵，就跑过来问我，哎，爸爸，我想看一会电视，我就看15分钟好不好？那我就忘了一句，你问妈妈了没有？那其实我们家妈妈呢定的规矩是吃完晚饭之后不能看电视的。那么我也就心一软，就说正好我手头上有一点事情要做，我心里在想，
嗯，
那你就看吧，看15分钟，定个闹钟。
嗯，
这个时候被妈妈听见了，妈妈就说，哎，我们不是定好的吗？吃完晚饭是不可以看电视的。
对，你为什么要破坏规矩？
所以呢，
啊，
这个就导致了我跟我太太之间存在着对孩子逆界限的分歧。
嗯，
所以让孩子呢形成一种错觉。
嗯，
那么事实上谁允许他看电视可能就好，
嗯，
不允许他看电视就不好。
嗯，
那么事实上这我这所谓的好心其实是办了坏事。
嗯，
那么可能自我觉得这是好爸爸啊，让我们家女儿觉得这是好爸爸，
嗯，
我想要什么想要看电视了也就给我看了，事实上给孩子界限感模糊，甚至没有树立清晰的这种界限感，其实我觉得这是打上双引号的好爸爸。
老陈，你肯定在那儿暗中得意哈，这么一会儿还没说呢，他就已经靠边靠你那儿去了，对吗？
这个这不是老好人嘛，在孩子面前充老好人。我告诉你说啊，有的时候夫妻二人都愿意在对方不在场的时候充当那个好人，以博得那个小孩子对你的好感。
嗯，
好了，如果再来那些老头老太太啊，不得了啊，他们都不给你冰激凌吃，我给，咱们俩，这是咱俩的秘密，我偷偷的，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坚定的这个友谊的友情的关系。哎，他们都不收买你才好，我收买你。问题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嗯，我还真这么干过。
每个没有，我几乎看不到从老到这个老中青啊，
嗯，
从老到少的都这么想，要跟这个独孩子是吧？独生孩子啊，建立一个特殊的
争宠，你就用俩字儿行，争宠是不是？
啊，对，跟小孩面前争宠，
啊，
有这个，你这个概念好。
我因为我就争过宠，我有两个孙子嘛，啊，有时候特别想让那个孙子，哎呀。谁好啊，跟我
亲，
对，但是呢我是暗中争的哈，我没明着争，其实也没那么争了哈，后来也就不争了。小林，你呢？你觉得你听他们说完了同意他们的说法吗？
基本上也差不多。
你也差不多也这样。
对对，
哈，那你能说说你有个什么事儿之类的，你宠孩子，然后你们夫妻之间比方说会不会两人一起宠，两人一起溺爱，还是你一个人溺爱这样？
相对来说我是那个好爸爸的这种状态，就是孩子们我回到家或者什么的都主动找我，然后导致他妈妈有时候都有点失落的那种感觉。
啊，真的？
对对，
为什么？你是不是平常就老跟对那孩子偷偷的像老陈刚才说的那种的暗地里啊给点小恩小惠的哈，然后孩子哇，哦，爸爸就特别喜欢爸爸那样的？
我可能稍微不同一点，我明着来，就是说我就对孩子好，
人家明着的
是。然后呢，所以他就是基本上在整个家里面都知道我这种状态。而且呢可能我早期的时候我有一个转变，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我甚至跟孩子能打闹，就是有不高兴不愉快的时候，
嗯，
但是后来呢我改变了，改变了之后呢我跟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就跟朋友一样。
嗯，你看人家
有没有就是经常不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工作忙？
以前的话经常加班什么之类的，会很少见到孩子。那现在的话我就是会保持至少一周比较多的时间能接触到的孩子。
嗯，
有时候溺爱孩子是因为就是要做补偿，你讲的吧，就我们中国这个父亲尤其是会拿各种各样这种你们说溺爱的这种方式做补偿，以弥补这个不跟孩子在一起的亏欠。
嗯，你们说说哈，咱们都说溺爱都觉得不好，嗯，大家要不要说说你们三个爸爸来讲讲哈，这个溺爱有哪些不好，会造成什么后果？来，小刚哥，他那沉思呢。
讲故事。
嗯，我觉得
你讲个故事，给我们讲个故事。
这个还是请坏爸爸，打双引号的坏爸爸陈哥来讲呢，可能比较好哈。
哎呀，我没什么故事，
你就讲那，我记得小刚哥，你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不是说一个小孩儿，
哦，
爸妈妈，爸爸年纪比较大那个，然后生的孩子哇，特别溺爱哈，然后造成了警察都来了那个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特例哈，在我身边呢，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爸爸和妈妈相差的这个年龄啊，十几岁，那么。爸爸呢平时比较这个工作的强度非常的大，妈妈呢这个带着孩子呢也不容易，所以爸爸和妈妈呢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在尤其是在教育孩子上可能没有达成很多的共识，或者是沟通交流的比较少，这就导致了就是爸爸就是完全像刚才这个陈哥所说的，那么对孩子形成一种亏欠，所以平时在孩子要什么可能基本上就给什么，要什么样玩具就给什么样玩具，要什么吃的就给什么吃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说他的孩子在爸爸面前想要什么基本上就可以得到什么，因为家庭他经济条件也不错。那么当某一天，那么突然爸爸就是说没有满足这个孩子的需求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叫翻了天，就是爬上了头。嗯， 甚至为此呢都能打电话报警，那么警察都能来了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原因非常简单，主要是孩子觉得可能这好像不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应该来说是我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我想要改变什么就要改变什么。所以这个是平时爸爸呢因为有溺爱孩子的这种种种表现呢导致。
就平常太溺爱了哈，就是换个酒店必须得马上就得换，订好了也得换那种的。可今天发现哎，怎么爸爸变了哈，这孩子就不适应了，对吗？
再比如说要换个航班，可能就要换个航班，这个其实
换个航班都换哈。
对
啊，那会不会要换一个连这飞行员都得换哈？这我看着不顺眼儿，哎，这玩意儿。
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确实是
这个你这个导演这挺好的，这玩意儿都特戏剧性，我听着。
确实有点有点特别，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溺爱孩子呢，其实有很多不好的表现。溺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做爸爸妈妈的没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这是根源。
嗯，
这个第二个方面呢，跟我们中国如果分析其原因，可能跟我们过去20年、20-30年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这个独生子女对孩子形成的溺爱。有一天，我跟我太太一起开着车去买菜回来的路上，我们就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父母比之于这些老外更加娇惯自己的孩子，溺爱自己的孩子，
就相对比较容易。
相对来说啊，
嗯，
我们只是相对来说，也有华人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也非常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其实，
嗯，
那么我们分析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独生子女的这种家庭的出现，计划生育的出现，让这个父母甚至双方的爷爷奶奶，这个我指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对着同一个孩子来溺爱。你想想，爸爸妈妈再加上双方的这个爸爸妈妈，加起来多少人？6个人来疼爱一个孩子，
非常6+1，
嗯，
非常6+1。
我倒听到了什么呀？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溺爱孩子哈？大家就觉得可能我生活的目标就全在孩子身上，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哈？我们华人一般来讲，哇，有了孩子以后。你看这个，你们做丈夫的哈，在家里边有了孩子以后，你们是不是就，谈恋爱的时候，老婆哇，这个女朋友拿你们都当第一位哈？结果发现一结婚，特别生了孩子，结婚以后还行，生了孩子以后呢，哇，你经常说我在你心里是老几啊，你肯定就靠边站了，对不对？那种感觉，好多那个男人生完孩子以后得产后抑郁症，你知道吗？你听说过
吗？
男人也得，我告诉你，
哦，
你看，
这头一次
你看老陈，你这导演还差点，
哦，
哈，
哎，
你都得导一期。
我觉得我也是，
你也是产后抑郁症。
虽然我没生产，但是我太太生产后，我是抑郁了一阵儿，啊，
同意了哈，
哎，同意
，真的
深有其感。
就是那个，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焦点哈，都放在那个孩子身上了。我特别喜欢圣经上有句话啊，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
胜过保守一切，
啊，胜过保守一切，
嗯，因为一切
还有一句话说，嗯，你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
是的，
那你的心呢完全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呢，那你肯定你那个目标，那个孩子可能就有点像你的偶像了，对吗？
嗯，
好多我们发现爸爸，特别刚才啊，这个小刚哥讲到那个案例哈，那个爸爸是好像说50岁才生的孩子，那妈妈呢可能30多岁哈，
嗯，
那爸爸呢肯定就更加的宠爱。我们华人常常说老年得子，哇，娇宠的不得了，对吗？就唯恐你能不能分析一下，你们都是男人哈，那个老陈你年龄最大一点，为什么男人老了以后得了孩子就特别的溺爱这个孩子，不容易觉得。还是觉得自己也活不了多少年了，老陈。
这我可能有点发言权，因为我就是有点老来得子，
所以
我41岁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你看，如果你20岁啊，
点将点对了。
如果农村的话，这个十七八有的就有了，就头一个小孩哈，21-22岁也差不多该有了。那个时候他不重视孩子的。他自己还去还玩呢，谁重视孩子？隔辈儿亲，40多岁当爷爷当奶奶那个人，实际上
你都隔辈儿亲
了，孩子我有这个爷爷奶奶心态了。
哦，真的，哎，
我
真听有人讲过，说抱着那孩子就像爷爷抱孙子那感觉。
对，我有点隔着辈儿了。
你才41岁生就这样了哈。 哦，真的哈。那然后呢？那你什么概念吧？你就说说你这老年得子的那种为什么溺爱孩子是什么概念哈？
我倒没有，
你别说你，我知道你
没那么溺爱，我
觉得
我没有太溺爱他的行为，
啊，
但是我会老想抱着他。
嗯，
而且呢，
你抱着他是不是怕他丢了？你缺少安全感。
我就是就像抱一个那个
抱一
抱抱熊那种，就抱一个宠物或抱一个。我曾跟他们说，我就好像抱着过去我的自己，实际上是一种自恋。
哦，哎，他这个
很像我的。
哦，
跟我小时候照片就一黑白一彩色，
啊，
一胖点一瘦点，
是我见过，特别可爱。
就是抱他，我就觉得抱
着过去我那能说会道也特像他，特别能说会道，
是留恋自己过的过去，或者是，
哦，
是自我的一个意识。我觉得
其实那我觉得你这可能不是说那个老年人那种心态哈，很多人其实会不会都有这种自恋？也不是了哈，小刚哥是我们不是哈？
我这个我。
你跟他还是不太一样，
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种感觉哈。那可能看样的是老年人的感觉，老陈哈。
另外我就有特殊情况，我就是闲的啊，没那么多事儿的时候就闲的，就老看这个，就老关注这孩子。
关注这个孩子什么概念啊？
就是我愿意在长时间的在旁边观察他，而不打搅他。
哦，观察他，
我不打扰他。
那你这个原因是不
是
跟你职业有关系？咱们知道老陈他是导演跟编剧啊，
很有可能
有
就是导演就是比较愿意观察哈，抓一点一点小事儿，小题大做，要不然那作品怎么出来啊？哈，
是的，
我这个把老陈一会儿挤得死了哈。北京爷们儿不怕这个，然后呢，还除了这个哈，那我们说说啊，就我刚才讲的问题，你们都没有回答，溺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
我有一个答案，自己想去。
自己，您这个，你这让人听节目的人多失望哈！不是，
这秃头的狮子上的明摆着的，
啊，
您这还非得问出来？哎，这没必要。每个溺爱的后果，自己想去。我就是这答案。
那不一定，小刚哥，你说说。
好吧，既然小凤姐问我们，我们就来给她一一的列出来。
这好爸爸跟坏爸爸他真的不一样，其实一碰就碰出来了。
我们就尝试的来列出来几个
啊，成。
第一个呢，我个人的体验呢，如果太溺爱孩子的话，首先让他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无大无小，不懂得规矩，
没规矩，
没规矩，第二个呢，不能自律。不能自律表现在什么呢？你太溺爱他，他早晨他不准时的起床，不准时的起诉，不准时的去上学，形成他对时间的安排概念，自我时间管理就会有问题。
自我管理不
好。那么如果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对尊重这个父母，尊重他人，甚至走到学校里面，对同学的这种尊重，可能也不会做得很好，因为你溺爱他，他觉得外面人都像爸爸来妈妈一样，来对待他，但是出了自己的家门，其实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
对啊，谁能像爸爸妈妈爸爸那么溺爱你？
对对对，所以会容易让他在这个社会上啊，
群体当中没有立足之地，
没有立足之地，
他会感觉孤独，
形成很多碰壁。
对，
那么给他一种挫败感，
是，
甚至让他呢就是意志消沉。慢慢长大之后，
嗯，
尤其在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那还有我们其他来。小宁，你再谈谈。
我刚才想说呢，来这个爸爸说说，你觉得溺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哈？除了他说的这几点啊。
比较怎么讲，我没有想得特别远，然后呢我
说近的也行。
对，近的话就是我只能说现在在试图给他创造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然后让他去成长，然后避免就是犯错，可能还会不断犯错。对，
那小林那个概念就是我们他走的比较快一点哈，这搞科技的人嘛哈，他已经想到这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了哈。我觉得也蛮好的。
那我再补充一句吧，你知道小凤姐，你知道我每个周末呀都要送我家女儿去新金山学校上中文，
我今天知道了。
那么你知道我们这些华人家长也真不容易，这个周一到周五要送他上学，对吧？周六呢还要让他补中文，你不能长着一个中国的脸，结果汉语不会说，中文不会说，你只会叽里哇啦说一些英文， 你跟英文固然好，但是老外的眼里你仍然是个中国人，对不对？
嗯，
所以我始终给我家女儿灌输一个概念呢，就是说、
嗯、
我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首先我是中国人，我只不过生活在澳大利亚。
嗯，
我是全球公民，我是世界公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溺爱孩子哈，
嗯，
那么我们有些家长呢，我发现哈，我尽量避免少像这些家长这样做。我不是批评那么有些华人家长、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好的。带着开着车子从来也不顾行人，争先恐后的去占一个停车位，请问你是送你孩子来接受教育的，你的这一点点行为你的孩子都会看在眼里的。那么生怕自己没有占到这个车位，生怕自己落后了别人一步跨进这个学校的门。
嗯，
事实上我们送小孩上学的路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过程。从出家门开始告诉我的孩子，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目的是什么。那么我总觉得在新金山学校这个门口，我每天看到的一幕幕，我还拍了很多照片。那么我有的时候觉得
你也快成导演了。
我有时候觉得我假如说要这样做的话吧，我就不愿意送我孩子来上中文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孩子看到这么多中国人的面孔，他们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
所以咱们听小刚
这样的爸爸把我这儿发给我弄过来，
这个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哈、啊。那我们从小刚哥刚才说呢，我就能就发现，比如说他说溺爱孩子，可以说我们对孩子是哇，一切的好处都给他，我们以为的好处全给他，那他应有尽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他说到当带孩子到中文学校的这些华人呢，他反而呢，就是对别人的时候呢，就不是说溺爱了，视而不见啊，听而不闻，就是太差劲了哈，就是像瞎子聋子哑巴一样的，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哈。那也就是说，实际这种爱呢，我们用我用两个词儿，可能不好听哈，一个词儿叫比较自私。所以可以说这样的父母呢，其实是一个表面上他是对这个孩子做奉献，实际上呢他是自我中心，对吧？他的中心呢，因为他自我呢，他因为把他的孩子当成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去看待的时候呢，他才去会对他做出所谓的一些的让人眼里的溺爱行为哈。所以溺爱其实不是真正的爱。那这些孩子你们刚才都没说，我说一条吧。我觉得总结刚才像小刚哥讲的，这个孩子将来溺爱最大的坏处，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孩子，首先不懂感恩，绝对不会出，你绝对不会培养出一个感恩的孩子，不懂感恩的孩子一定不懂得孝敬父母。
是，
所以这个孩子，华人有句话讲，就是你就白养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养儿防老，不是提倡这个，但至少他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这所谓有用人才，应该是有利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吗？那你溺爱出来的孩子呢，肯定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哈。我记得有一个孩子被溺爱，最后导致于杀他的父亲，好像是把他父亲给杀死了，也是因为长大以后呢，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办法适应社会的环境。就像刚才小康刚说的哈，你爸爸那么溺爱你，社会上的人谁来溺爱你呢？没有人会溺爱你哈。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久而久之，他就完全丧失了那种对在外边这种怎么讲哈，面对困难挫折的能力。
是，
那一旦他遇到这样的能力的时候，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过头来他自己思想以后呢，他认为都是他爸的错。
是，
不但不孝敬他，他把所有的罪归宗到他的父亲身上，最后呢他恨到极处，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绝望了生活，他觉得他没有指望了。那他说他爸是他的罪魁祸首，最终他把这个对他应有尽有，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父亲给杀死了。所以溺爱是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
小凤姐，您这个分享的很好，我估计陈哥
说的比较严重哈。
我估计陈哥他刚才有话说。
像这样的这个极端例啊，还真是有不少。你就去查呀，有一个公安大学的教授李玫瑾啊，那在他所有的这个死刑犯的当中，分两波，一波是被溺爱最后成了杀人犯，一波是被什么呢，抛弃的，这种的啊，就是这都是极端的这个是一个案例。你看前不久那个 哦，一两年了，那个大兴灭门案，
嗯，
啊，一家里头从祖孙呢，包括自己的孩子都被杀了，结果就是当爹的干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那个房子款啊，还是什么这些钱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杀了自己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妻小，啊，在台湾也有这样的事儿啊，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兄弟姊妹都过得不错，然后这个妈妈对自己觉得，其实他妈妈一直给他大红包，给他大红包，一个过年给30万台币，他就去买桶汽油，在家里头吃火锅的时候，年饭的时候，他也围着这个这栋小楼，哎，浇一圈汽油，一点着，完了呢，就家人全都化为灰烬，
嗯，太惨了，
这种事儿很多很多。
嗯，你看这个溺爱，咱们现在说了一大堆它的不好哈，大家都众所周知。但是我相信呢，很多华人会说，我怎么办哈？你比如老陈说，我这怎么克服我这种，就是说，把我小时候那形象的自恋的这种练在孩子身上这个东西啊？对对，下回说哈。
下回说。
那小刚哥也说了，哇，这个造成没规矩，这个界限不清楚哈，
嗯，
还有我们刚才讲自私啊、自我中心啊等等这些哈，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现象，造成也不好。好的一个后果，那大家知道溺爱这个不好了，大家肯定想，哇，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了哈。好，我们相信呢，我们如果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的这种父子或者父女关系的规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这个规律惩罚哈。
嗯，
好，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也谢谢三位好爸爸坏爸爸，
谢谢
欢聚一堂哈。我们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